那我们这个系列是读《创世纪》中的人物，我们有一个总的一个标题叫做"因着信"啊。我们为什么要选这9个人物呢？都是根据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的记载啊。这9个人物当中的7个，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里面都有提到他们的名字。每次提到这些人的名字呢？前面都有一句话叫做"因着信”，因着信亚伯做了什么？因着信挪亚做了什么？啊，因着信亚伯拉罕做了什么？啊，所以这一个系列我们的方向主题就是，学习这些信心伟人的榜样，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使我们自己的信心得以成长。啊，所以。每一次星期五查经的时候，请大家哈把你的圣经都带来啊，圣经你就摊在面前。我们可能因为人物跟人物相关的经文呢，有的时候是分散在圣经的不同的地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查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翻圣经啊。你是这个书本的圣经、纸质的圣经也好。还是手机上的圣经也好哈，请你预备好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读蛮多的经文的哈。那之前呢，先给大家看我们的时间的安排、内容的安排啊。今天是第一天，9月9号是第一课，是课程的简介，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个系列，我们是怎么读这些人物的，为什么选这些人物。然后呢，其中有一些的要求啊，也会跟大家来提出来。下一周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具体的人物的查考哈。今天我会最后会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该隐读该隐这个人物的例子啊。那下周的重点呢，会比较在亚伯这个人物身上啊。那当然，该隐和亚伯通常是放在一起啊，相互对比比较啊，来看出。这个不信的人是什么样子啊？信的人又是什么样子啊？所以这两个人物呢，会放在一起来比较哈、啊。那第三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读到以诺这个人物啊。那大家也会注意到，就是说我们这个系列当中呢，不光是我一个人跟大家分享哈、啊，还有其他的同工弟兄姐妹呢，会有不同人物哈、啊，他们选择以后呢，他们已经预备了。一两个月的时间了哈，一两个月之前，我们这一组的同工就开始在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收集资料，一起在预备了哈。所以到第四课的时候呢，是 Jasmine 姊妹哈，简慧莹姊妹会给我们分享关于挪亚这个人物啊。亚伯拉罕呢有2次啊，因为这个信心之父啊，学习信心的榜样，一定要好好的读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哈。所以华梅弟兄呢会分2次跟大家来分享，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哪些信心的榜样哈。这个系列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哈，这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啊，那这个人物呢是希伯来书第11章没有提到过的啊，但是这个人物作为神的仆人啊，这个很特别的哈。圣经有整整的一章的经文，就专门讲这个人物啊，他如何接受这个主人的差派，忠心的完成主人交托给他的工作啊，为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找到媳妇啊，这件事情记载在那里很仔细的啊，我们会花一次的时间，孝耶姊妹呢专门会带我们哈，把这个人物拆开揉碎，仔细的来看啊。从这个老仆人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哪些信心的榜样啊？所以这是第7次啊。那接下来2次是我们的托尼长老、伍佩长老呢，会把以撒这个人物给我们来有一些的分享讲解哈。然后是汪清姊妹讲雅各，也是2次啊。那到11月25号那一次正好是感恩节啊，前面一天11月24号是感恩节。那感恩节之后的这个星期五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哈，这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传统，也欢迎每一位来参加我们周五查经的弟兄姐妹来参加，就是全教会的感恩见证分享 就是在网上啊，大家直接上这个Zoom 这个聚会地点就可以啊。那我们会有来自各个不同的团契弟兄姐妹啊，回顾这一年神在我们的个人家庭服事当中的恩典啊，跟大家来做见证啊，所以是很丰富的一个聚会哈，欢迎大家都来参加。感恩节之后呢，我们还有两次，Alice 姊妹哈会带我们查最后一个人物，就是约瑟。约瑟读完以后啊，那我们这个系列呢就读完了啊。之后我们会安排一次最后一次聚会，12月26号，12月16号，我们就会专门安排一次哈。我们读了这么多的圣经的人物，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有哪些的学习，有哪些的心得？神的话是如何触动了你的心，改变了你的生命啊？所以我们会专门安排一次最后一次的见证分享哈。那见证分享会是会开放给每一个弟兄姐妹啊，如果你想给大家做见证分享的话，我们都欢迎啊。你花一点时间来预备一下哈，不一定很长，几分钟跟大家讲一讲你的读经心得哈。所以大家可以做好从一开始哈，就可以做一些笔记，做一些记录哈，把你从神的话语中的得着以及你生命中的经历哈，可以记录下来。到最后一堂的时候，我们会开放给每一个弟兄姐妹哈，有机会来分享你的见证哈。所以这是我们学习的内容和我们课程的安排 我们这次学习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学习这种读经的方法，如何读圣经人物啊？读圣经人物跟读其他的，像读福音书、读这个书信啊、读这个先知书等等哈、智慧书信等等呢，是有不同的方法的啊。那这个方法呢，是我在读神学院期间，在参加这个美中基督工人中心的读经营的时候，是从老一辈的传道人那里学来的哈。那我也觉得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啊。经过这一次的系列查经呢，我也介绍给大家哈，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学习用这种方法，好好的把圣经里面的这么多的哈，这么丰富的人物的资料啊，来好好的来研读哈。那第二个，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呢，就是从创世纪的人物身上学习信心成长的功课啊，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11章啊，我会请一些弟兄姐妹呢帮我们读一些圣经的经文啊，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声音打开哈，一会儿喊到你的名字呢，你就直接帮我们来读这里的经文啊。大家打开到希伯来书第11章啊，希伯来书11章是很有名的啊，信心的篇章啊，从头到尾讲了许多的信心的伟人。那这里的这些有信心的人，在希伯来书里面呢，都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线索。为什么圣经称他们是有信心的人？在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哈，都会用很简洁的话给这个人做了一些的总结，哈。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起，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啊！从一开始第一节就给我们点出这个信的主题。什么是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从第四节开始呢，就开始了，把这些具体的人物提出来了啊。好，我会请一些弟兄姐妹来帮我们读经了哈。第四节到。好，就读第四节就好，请华梅弟兄来帮我们读好吗？
对，能
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
好，这个短语出来了，因着信啊。我们读中文呢，他是说亚伯因着信啊。你要读英文，他应该有些翻译就翻 by faith Abel 如何如何哈。所以这个 faith 是放在亚伯的名字之前啊，这是原来的这个文字的编排哈。也就是说他强调啊，他反复的出现 by faith 啊，因着信亚伯如何如何，后面会讲以诺因着信如何如何哈。所以这个呢很清楚的把我们指向这些人在神的面前蒙纪念的原因是什么，是他们的信心啊。亚伯的信心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一件事情上，就是他献祭这件事情上。他在献祭的时候呢，是带着信心献的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哈。在我们在神的面前，无论是我们的服事也好，我们的敬拜也好，怎么能够讨神的喜悦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 by faith， 因着信，因着信心啊，我们做在神面前的事情呢，才能够蒙上帝的纪念哈。这是亚伯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哈。琳达姊妹帮我们读第五节第六节。
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好，谢谢琳达姊妹啊。所以以诺也是因着信啊。我们到第三次的时候啊，我们会专门来分析哈，以诺是怎么因着信与神同行的哈。这是这个人身上的很突出的特点啊。他没有见死啊，圣经里有两个人是没有见过没有经历肉体的死亡的哈，以诺就是其中一个哈，直接被神接去了。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得神的喜悦，直接被神接去呢？因着信啊，因着他的信心。那紧接着第六节，第六节是我们这个系列查经的主题经文。主题的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请大家把这句话背下来啊，盼望到这个最后我们读完这个系列以后呢，每个人都可以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都反复的哈背在心中哈，把它记下来啊。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啊。反复的在强调，怎么能够得神的喜悦？你想讨神喜悦吗？你想做事说话上帝都喜欢你吗？这里有一个 key， 有一个关键，就是什么？因着信，因着信啊。第六节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次读，但是以后我们会反复提到这句话啊，请大家把这句话呢能够花时间背下来啊。好，那第七节就讲到挪亚了啊。那我请玉珠姊妹帮我们读一下第七节。
第七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只是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好，谢谢玉珠姊妹哈。挪亚信心的表现是他建方舟啊，这是他信心的具体的行动。那挪亚呢，因着这样的信心怎么样？后来就讲说，那从信而来的义，我们常常提到因信称义啊。挪亚是不是因信称义啊？是的啊，希伯来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他不像这个彼得呀、约翰呢，这些人是直接跟过耶稣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听前辈的。第一代的基督徒，这些亲自跟过、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耶稣的这些的使徒所讲解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们在读旧约的经文的时候呢，哎，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哈， 借着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启示、引导以后，再去回头去读旧约的经文，他就读出很多很重要的真理、挪亚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六章到第九章、主要是那一大段、那当这个读了这么多的经文以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总结挪亚这个人的一生的时候呢，他就用这简短的一句话，很概括的，很重点的，把挪亚一生的特点讲出来了。他特点是什么？借着方舟显明他的信，因着他的信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得以称义、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呢，对于我们去分析、去了解、去明白旧约里面这些的人物呢，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线索、我们可以根据希伯来书这些话语的引导，回头才去对照去读旧约的经文、这样让我们能够更准确的把握这些的人物、那接下来我请耶蒙姊妹来读一下第八节、
好，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榜样太丰富了、从一开始他蒙召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去哪里，哇，这是多大的信心！他不年轻了啊，75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离开他75年建造起的家业，建造起的这些关系网啊，稳定的生活，就是因为神对他有一个呼召出现了。但这个呼召呢，只是让他离开，却还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去哪里，哇，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信心啊，才会有这样的一种的行动出来啊。所以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我们会仔细的来讲啊，在希伯来书里也花了很长一段在讲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啊。到第17节就讲到亚伯拉罕因信被试验啊，献以撒，那可以说是他信心的一个顶峰了啊，非常的宝贵啊。那我们再看第20节啊，讲到以撒了啊，请小谢弟兄来帮我们读第20节。
20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
以撒一生发生很多的事情啊，但是希伯来书讲到以撒的信心的时候，就提一件事情，就是他怎么为儿子祝福。所以到时候我们会看哈，以撒为什么他的祝福里面代表着他对神的相信呢？好，我们再看下面一节，21节啊，21节，我看看请哪一位贾弟兄好不好？贾弟兄帮我们读一下21节。
21节，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
好，谢谢贾弟兄啊。这个在所有的圣经人物里面，雅各的一生的记载呢，从生到死啊，
他能站起来，他不站。
很多这个重要的这个阶段哈、这个很多的重要的事情发生哈、那希伯来书就用这一句话，就是他死的时候啊。我们画我们自己的生命线哈，都有起起伏伏啊。像亚伯拉罕他的生命线的最高点，可能就是他献以撒了啊。这个啊，但是当我们画雅各的生命线的时候，他一直在往上走，一直在往上走，走到什么时候是他的顶峰？就是他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分别为约瑟的两个儿子来祝福，然后在他临死之前记载。他扶着杖头哈，在他的病床上在做什么呢？在敬拜上帝啊。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的线索啊，怎么读雅各这一生啊，怎么从他的一生当中看到信心的活法，信心的榜样啊，很重要的啊。好，我们再读一节，就是22节啊，我们要读的最后一个人物，22节讲到这个约瑟了啊。我请胡弟兄好吗？ 请弟兄来们读二十三节。
摩西生下他的父母
二十二节
也是因着信临终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去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
好呀，我们谢谢胡弟兄啊，每次提到约瑟的时候都会讲到说，哦，他年轻的时候就吃了很多的苦啊，被卖啊，被关在监牢里面，因为别人这个诬陷他啊，这个兄弟们，这个本来是最相亲相爱的手足啊，兄弟，但却成了出卖他的人。然后最后他怎么跟兄弟们见面，彼此和好啊，这是我们常常学约瑟会学习的啊，原谅别人，与人和好的功课。但是当希伯来书讲到约瑟的信心的时候，却讲到一件事情是我们平时不大注意的，就是他死的时候为他的骸骨，为他的遗体留下了遗命，是很特别的哈。他的先祖都埋在那个迦南地那个亚伯拉罕买的那块地那个洞里面，亚伯拉罕和他妻子，以撒和他妻子，雅各和他的妻子都葬在那个洞里面。但是到了第四代约瑟，他却没有做这件事情，他却把他的遗骨，把他的棺木呢留在了埃及，也没有下葬，只是单单的嘱咐这个后人，就是说当你们将来有一天要出埃及的时候，这一天一定会来的啊！他没有想到说400年以后要等400年以色列人才会出埃及。但是当约瑟死的时候，他就用信心的眼睛远远的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他相信上帝的应许，所以 by faith 因着信，他为他的这个骸骨留下了遗命，所以这个被希伯来书选出来来代表雅各的这个约瑟的对神的话语的信靠，神的 promise 的信靠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哈。所以你看这些的人物啊都非常的宝贵哈啊，我们这一次呢就会仔仔细细的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来学啊，这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二个目的，来学习信心，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使我们自己的信心扎扎实实的能够成长啊。主题经文希望大家能够背这句话，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啊。那我们这次读的方法啊，我们一直以来学习的这个读经的方法呢就是归纳式查经啊。我不知道今天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是否熟悉这种读经的方法啊。如果以前有参加过我们周五的查经的啊，大家对这个方法应该是不陌生的，我们反复提到这种的方法。很简单啊，归纳式查经呢分成3个步骤。第一步是观察。第二步是解释，第三步是应用。观察这一步，我们回答什么问题呢？就是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这是我们读经的一个很基础的一点，你一定要看清楚经文，圣经的经文在自己在讲什么啊。所以归纳式的查经，用一个简单的话来总结哈，就是让上帝借着圣经自己来讲话。不是我们把自己的意思读到圣经里面，用圣经的经文来解释我们的意思，而是要让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当中，让圣经自己来讲话，圣经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这一步是很关键，你一定要观察的清楚，观察清楚以后，你后面的解释才能准确，你的应用呢才会有根有据，不是自己想象出自己这个发明的啊，而是根据神的话出来的啊。解释这一步，第二步是解释。解释的目的呢，这个回答的问题是说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啊？根据上下文呢，用以经解经啊，参考其他的这个读经的同工们的这个留下的这些的解释哈，都是很好的，帮助我们。让我明白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历史的背景、文化的背景语法的这个特点， 根据这些哈，全面性的来，让我们能够准确的明白这些话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哈。第三步是应用，应用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说，这段经文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我今天读了这段话，我读明白了，我看也看准了，意思也解释清楚了，那这个意思，这个信息怎么来应用在我这个人身上呢？应用在今天这个环境当中呢？所以这是应用部分我们要学习的啊。那这一次呢，我们特别一起来学这种所谓的聪明应用法 SMART 啊，是用英文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啊放在这里哈、啊，就变成一个 SMART 啊。实际上就是在讲应用的时候，我们注意这五个方面啊。S 是 specific， 所以应用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说你一定要具体。应用前面有一个应用原则啊，比如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如果你的应用只停留在这里呢，还不算应用哦，这是一个应用原则。应用的原则是从经文里出来的啊，我们读了这一段，我们说我们要有信心啊，人一定要有信心才能讨上帝的喜悦。好，如果这个是应用的话，那这是一个应用的原则，那你要落到具体的实处。好，你说我要增强我的信心，好，你这还不够具体哈、啊。我要通过周五查经班，我每个星期五我把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拿出来专门读圣经来增长我的信心，哎，这就具体了。所以应用如果不具体还不算应用啊，只是停留在原则，你一定要落地啊，要落到实处啊，这是第一个要具体应用哈、啊。第二个是可测量的，你看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哈，我每个星期五都来到这里花一个半小时哦，这是可测量的哦，是很具体的哈。你到底有没有星期五来，你到底这一个半小时有没有专心的读神的话，是可以 measure 啊。所以第二个哈，这个应用你要注意哈，你的应用是可以测量的，你有没有做到你是知道的，你如果没有做到你是知道的啊，你做到了你也是知道的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应用不能太笼统啊，一定要是第一个具体，第二个是 measurable， 是可测量的啊。第三个呢是 achievable， 是可达到的哦。你说我每个星期五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要把全本圣经好好的研读一遍啊，这个不切合实际的啊，不可能达到的，对不对？ Yeah。所以你的目标一定要具体可测量，而且是 achievable。 我每个星期五花一个半小时，连续 十几个星期呢，我把这九个人物好好的研读清楚，哎，这就是怎么样 achievable。 你只要是坚持去做，你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啊。所以第三个很重要啊，要一些切合实际的目标。第四个是 relevant，要跟你生活的实际连在一起。比如说啊，你说哦，这个读到这个有些信心的榜样，你说哦，这些人为主殉道啊，那我也要为主殉道。那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呢，这有点离我们的现实比较远啊。当然你可以把殉道的精神用在我们今天为主而活的事情上啊，不是为主而死，这个离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的，包括这个很多地方的基督徒的生活的实际比较遥远啊。你要找一些跟你切合实际的生活的现实相关的角度去应用啊圣经的经文。跟第五个最后一个就是 time related， 就是及时。什么意思呢？你不能定一个目标说啊，我等一个月以后我才开始啊，我等一年以后我再来完成这个目标，我服侍主，我要服侍主，等我退休以后我再去应用。那这个应用就太抽象了啊。及时，你这个星期就可以做的，你明天起来你就可以采取行动来 fulfill 你的应用的啊，所以就是及时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一次哈，每一课我们都会用这个 smart application 的方法，聪明应用法啊。我们每一学完一课呢，都会落到实处，用这五点呢来写出我们自己每一次的应用啊。所以这样，感谢主啊，如果大家肯用这种方法，每读一课，每读懂一个圣经的原则和真理，就用这个方法去落到实处，扎扎实实的去 应用神的话语的话，感谢主，你就有福了。你的生命不可能不改变的啊，你的生命当中不可能不充满上帝的恩典的哈、啊。所以这是很激励人心的一件事情哈、啊，鼓励大家，既然啊把时间拿出来来读神的话，来听神的话，来研读神的话，就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好好的应用神的话。今天早上我们在灵修的时候读到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十七节有一句话哈、啊，若有人立志遵着神的旨意去行，他就会明白啊，我所做的我的旨意是出于神的呢，还是出于人自己。所以这句话里面特别强调哈、啊，应用就是说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常常讲说啊，你要花时间读圣经，花时间祷告，这些都对的啊，要花时间下功夫去明白去研经，这些都对的啊。但是耶稣讲说我们要想明白神的旨意，明白这些事真的出于神，还有一件事情是不可缺少，就是立志遵行神的话语。很多的弟兄姐妹读经读了很多年，甚至神学院里面那些做教授的哈，他可以研究一辈子的圣经，但是他没有信，他没有信心。有些人读了很多的经文，但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信心没有成长，那个关键可能就是说那个走路走错了，走的那条路走错了。信心成长的道路是靠着什么？立志遵行神的话语。你如果有这个志向，我读的不一定多，但是我读懂一点，我明白一点，我就把它放到实际的应用当中。你如果有这样的心智的话，你的信心一定会成长，而且是最扎实的一种成长的方式，就是怎么样？立志遵行神的话语。所以鼓励大家哈，这一次我们彼此的勉励啊，我们不只是在这里谈论神的话语，不光只是在这里增加圣经的知识啊，很多的我可以讲很多头头是道，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应用。你读懂一条，读懂一个真理，你就学习扎扎实实的来改变你的生命啊，借着你的应用来改变你自己的生命啊。那这里有一些的参考资料给大家哈，那有一个是中文的哈，我们特别有一群的同工花了好几个星期，我们就专门学周老师的教导哈，怎么用归纳法来读圣经哈，这个网络的连接我又放在这里哈。另外第二个是英文的哈，这个 Howard Hendricks 是达拉斯神学院的专门教读经法的教授，他虽然是神学院的教授，但他讲的那个读经法是深入浅出，非常容易明白哈，而且每一段时间都不长啊，十几分钟一个段落哈，一共15讲，大家听下来的话就对这个归纳式读经法啊有一个很准确的把握哈，所以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想深入的学习归纳式读经法哈，这是非常好的资源可以使用。好，我们进入到这个读圣经人物了。如何用归纳法来读圣经人物呢？我们以前读的方式都是一段一段圣经哈，按照顺序，我们就一章一章、一段一段的来读。那这种方法呢，是这个是一种的读的方式。但读圣经的人物呢，是有一点不同了哈，因为刚才我们读了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实际上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的这些人物呢，他实际的事情呢是记载在创世纪，那有些人是在创世纪，那像这个亚伯和这个该隐的经文呢还在书信里面啊，在犹大书里面有提到，在约翰一书里面有提到啊，所以这个经文呢是比较分散在全本圣经的不同的地方。所以在读人物的时候，我们第一步这个很重要哈，汇总相关经文。那大家都会用这个一些的圣经软件的这个 search 的查询的功能啊，那有这种的工具呢就很好用哈。比如说我们读该隐的时候，我们就把该隐这个词放进去哈，可以把圣经当所有讲到该隐的经文都找出来啊。那以前比较老式的方法是我们有大本的那个圣经经文汇编， 啊，是按主题或者是按人名地名等等哈，把经文相关的经文都汇总在一起哈。那现在就是都是用这个电脑用手机哈，就更方便的哈，你一 search 啊，这些经文都出来。所以我们在读这些人物的时候，我们请同工做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把你要读的人物的相关的经文，整本圣经所有讲到这个人物的经文都把它找出来啊，啊，这是第一步啊，所以这也是读人物的要做的预备的特点啊。好，读人物，那涉及到他的名字，那圣经里面这些人物的名字都是有含义的啊，所以把他的圣经，他的名字的含义要找出来啊，把他生活的年代找出来，出生地在哪里啊，他是做什么的职业，他相关的人物，他父母是谁，他有没有兄弟姐妹啊，他的妻子他的丈夫是谁，他的儿女是谁啊，他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家谱记载啊，好，这些呢，这一部分呢是观察啊，这些你就是要找一些的资料啊，把这些的东西挖掘出来啊，收集出来啊，那你把这些收集起来的话会帮助我们啊了解这个人物啊。好，第三步的时候呢，你就把他一个人生的经历，根据你所读到的经文，前面有一个汇总经文嘛啊，你去读这些经文，然后把他的经历能够按照顺序，他的出生，他的做了什么事情，他在这个做的事情当中哪些是很重要圣经所强调的地方啊，那有没有讲到他的过世等等啊，把他一生的经历能够按时间的顺序把它排出来啊，用你自己的话啊，引着这个圣经经文的出处把它能够排列出来啊，这是到第三步啊，啊，写他的人生的经历。那在这个写的过程当中你就有很多的想法会出来啊，很多的需要解释的地方会出来，有一些的问题啊你会放在这里啊，所以这个为后面的默想和应用呢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啊。好，第四步就有一点是解释了啊，到了第四步，这个人的为人怎样啊，他的个性啊，他的侍奉啊，他对人的态度如何，对神的态度如何，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圣经里有没有直接神给他的评价或者是别人给他的评价呢，好，把这些再找出来列出来啊。那这是第四步，写他的为人。第五步啊，最后一步就是来把你收集的这些的经文，你总结的这些材料，写出他的经历放在一起，你去默想这个人物啊，在这个人物上面，比如说这一次我们要讲这个因着信啊，信心的榜样，这个人的信心表现在哪里，那为什么他这样去做能够表现出他的信心，他的信心带来什么样的果效，他的信心对他周围的人，他的家人，他的后代都产生什么影响啊，那这些呢都可以放在默想当中啊，然后根据你所默想出来的这些的信息来应用啊，来做啊，所以这是整个这五个步骤呢，大家可以读每个人物你都可以用这个方法的啊，读圣经当中任何一个人物你都可以 follow 这样这个一个 handout 啊，这样一个 guideline， 从汇总经文到查考他的身世，写下他的人生经历，然后分析他这个为人，到最后啊默想和应用啊都可以用的啊，所以这个是很好用的一种的方法啊，但是要花功夫啊，大家要花时间去做功课，来仔细的来去收集阅读，然后祷告默想啊，那最后呢我们可以从这些人物当中学到一些很宝贵的功课，所以这个用归纳法读圣经的人物啊，是我们这一次每个人物啊我们都会 follow 这个 guideline 去读的这样的方式啊。好，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哪些的 comments，前面哪些有些没有听明白的啊，你希望能够进一步解释的有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怎么用这个方法去读呢，怎么去着手呢啊，我们就用该隐做一个例子啊，该隐的相关的经文都列在这里了啊，主要是在创世纪第四章， 请大家把这个你的圣经哈翻到创世纪第四章哈，一会儿我们会读一些的经文哈。那除了创世纪第四章之外，我们刚才读了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也提到该隐的时候呢，是把他的献祭跟亚伯的献祭相比较啊。亚伯是带着信心献祭，那他的献祭比该隐献的更美，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所讲的哈。也就是说，该隐的献祭里面是没有信心的，他只有行为。啊，从他的献祭来看，他不是不付代价，他也付很大的代价，不是不认真，其实他也很认真的哈，专门把他弟弟的出产带到神的面前。他的这个献祭不是不劳苦。啊，可能他付的代价啊，比亚伯付的代价不算很小哦。种地，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种过地的人。你如果真的种地，你知道那个农民是很辛苦的，呀，不比那个牧羊人呢、啊，放羊的人，放羊好像这个就看着这个羊就好了哈，照顾好他，什么时候带他出去，什么时候带他回来哈，他不一定比农夫付出的更多。所以从人的角度啊，这个。该隐的献祭为什么不讨神喜悦？不是因为他没有付代价，不是因为他不认真，不是因为他的代价太小，不是的，是因为他没有信心。这是希伯来书点出的那个关键，他不是带着信心去献祭的，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自己的努力，想要自己在神的面前立自己的义，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这就像后来的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不是不认真的，他们很认真的，他们比绝大多数的人都认真，但是呢，他们要立自己的义，却不求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义，这是他的问题啊。这个就是这个该隐啊，他这个在神的面前，神不悦纳他的献祭的关键就在这里。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有提到，他是属魔鬼的啊，他是属那个。恶者，那他的表现就是恨弟兄啊，他不爱他的弟兄，因为他的嫉妒生怨恨生苦毒到一个地步，他要杀他的弟兄哈、啊。对，约翰一书给他的评价是说他是属于魔鬼的啊，属于恶者啊。犹大书里面特别提到，有些人偏离了正道，走了该隐的道路哦。又提出一个词了，该隐的道路。什么是该隐的道路？这个路啊，不是一天走出来的。该隐他犯罪啊，他是一条路，不肯悔改，硬着心就一直往下走，越走离神越远，越走犯罪越多，越走啊，而且不仅影响他自己，影响他的儿女，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一条路，我们要避免的啊。不要走该隐的道路啊，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们一会儿看到神给他多少的机会让他悔改，他都硬着心不悔改啊，这是一条路走出来的啊。所以这些经文放在一起啊，我们就会把这个人物读得更丰富啊，更准确啊，是照着圣经的启示来解释他。好，到绅士这一边啊，我们该隐的名字它的含义是什么呢？这个啊，圣经经文直接讲了啊，它的名字就是德啊。这里哈、啊，创世纪四章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后面括号就解释了，就是德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啊。所以啊，这个该隐的名字就是得到的意思哈、啊。那这个大家就想象啊，这个前面亚当夏娃啊，该隐是第一个经过妈妈生出来的哈、啊。啊，亚当夏娃是神直接造出来的啊，该隐是第一个经过妈妈的肚腹生出来的人，而且他也是第一个怎么样生来就生在罪中的人啊。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没有罪。啊，他们是一个 innocent 的一种状态哈、啊，是没有犯罪的一个状态。但是该隐是第一个生在罪中，他没有生在伊甸园里，因为那时候亚当夏娃已经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了哈、啊。他是生在伊甸园之外啊， 就是代表第一个生在最终的人啊，生在最终的人。但是从亚当夏娃的角度，他们很兴奋呢，他们生了第一个儿子啊，我们做父母的哈，这个啊，盼，终于哈自己做父母了，第一个孩子出生啊，很兴奋，然后得了。所以这一个字，这个名字背后代表着父母的一个喜悦，一个极大的兴奋，而且更重要的是跟前面神的应许是连在一起的。三章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当耶和华神审判那个蛇的时候，会讲到说哈，你要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啊，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但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啊，所以那里就提到女人的孩子啊，女人的后裔啊，女人的儿子啊，那个就是带着上帝的应许。所以亚当夏娃是听进去的，他们记得神的这个应许，将来有一个孩子被称为女人的后裔要来，要救我们，我们犯罪了，我们被赶出这个伊甸园，尝到这个苦果了，这个一比较，伊甸园之外的生活和伊甸园里面的生活，哇，天壤之别啊！这伊甸园里面有神的同在，离开了伊甸园是劳苦愁烦啊，人生来自于尘土又归于尘土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艰辛和劳苦，他要耕种这个土地他才能够得活。但是呢，神已经应许了，说女人的后裔来要救我们，要把这个蛇要打败。所以当他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说得到了，神给我了这应许，今天我生了一个孩子，这不是我的后裔吗？这不是从女人生出来的后裔吗？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哈，该隐不是那个女人的后裔，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真正的啊这个应验，真正的应验是那一位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神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但是当时亚当夏娃他刚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是很兴奋，以为这就是神给他的应许。所以这个德这个名字的背后代表着父母的期待，代表亚当夏娃期待神的应许要在这个孩子上成就，这些的盼望都在里面。但是后来他们是在该隐的身上大大的失望啊，这不是真的女人的后裔，是假的啊。他的名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坚定的意思。出生的年代哈，该隐是亚当夏娃第一个儿子，是第一个从妈妈生的人，也是第一个生在最终的人啊。出生地是在伊甸园之外啊，职业圣经讲得很清楚，他是种地的。相关的人物，父亲亚当，母亲夏娃，除了两个兄弟哈，这是圣经记了名字的哈，亚伯是他的兄弟，赛特是他的兄弟，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啊。因为亚当夏娃生了他们之后还讲哈啊，你看这第四节讲哈，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是八百年，并且生儿养女，所以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妻子，圣经没有记忆他妻子的名字啊，应该是他的妹妹啊。他的儿子是以诺啊，家谱记载在创世纪第四章的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啊，这一段里面讲到该隐的家谱。而且你读这一段家谱的时候，你会注意哈，他们家里出了很多的名人啊。你看讲到这里哈，亚大生亚巴。亚巴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啊，谁是牧羊人的祖师啊？早早在这里啊，在该隐的后代当中出了这个名人啊，是这个亚巴啊。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什么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谁是第一个音乐家啊？造乐器的啊，在这里啊，这是名人呢、啊。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啊，或者铜匠铁匠的祖师啊。所以那个时候啊，他们就开始使用铜使用铁了哈 有了铜有了铁，就可以造兵器，可以造犁地的篱笆哈、那这个哇，这生产效率啊，做事的效率就会高很多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你看至少三个职业，三方面，音乐家啊，牧羊人和这个啊铁匠铜匠的祖师，都是从该隐的后代生出来的啊，很有世上的成就哦，但是他们不认识神，不敬畏神。该隐没有把敬畏神的那个榜样放在他们家族当中，以至于到后来这个拉麦是一个突出的典型了。你看那时候该隐虽然犯罪哈，一会儿我们看他都犯了什么罪，他杀了人以后他还是害怕，所以他撒谎，他要躲避，然后他也怕被别人杀哈，啊，要隐藏自己哈，要让人啊，不要让人认出他，就把他杀掉。但是到拉麦这里，你看到了他的后代的时候，他是做了一首诗歌哦，来宣扬他的这个犯罪的事情。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0倍。在宣扬自己的恶行，在唱诗歌让别人来纪念他这种的凶残，这种的这个斗狠的这种的个性啊。这说明什么啊？所以当一代一代的在一个家族当中传递的时候，只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恶，只会离神越来越远。虽然他们在人生当中很有成就，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了，我们是希望我们在世上更有成就呢，还是我们对神更加的敬畏呢？你是希望在世上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名呢，还是你的名在上帝的面前更蒙悦纳，更蒙纪念呢？我们每一天的精力是花在更多的来认识主、亲近主、遵行他的旨意的事情上呢，还是在追逐世上的成功、成就的这些事情上？然后我们信主的人都会，这个答案并不难回答哈。当然我们要更加敬畏神了，当然我们要更加信靠神了，当然我们要更多的去认识神了，但是我们实际的行动有没有跟上？到了我们的第二代，你是希望你的孩子能够上这个常青藤的学校，你在这件事情花的精力更多呢，还是培养他一个敬畏神、认识神、跟随神的这个信心的时间更多呢？所以这些都是很实际的事情，就反映出我们的心态，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立志到底是什么。该隐的家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们可以在世上取得很多的成就，很多的人纪念他，这是我的祖师爷啊，这是打铁的我们的发明创造者啊，很多很伟大的事情做出来了。但是这一些人，该隐这个家族最后是不蒙神纪念，是被神审判遭受咒诅的一些人。他的经历哈，简单的把他一生的经历可以写下来哈，用自己的话哈把它描述一下哈。该隐是长子，生在最终，他种地的且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神，当上帝看不中他和他的供祭物的时候，他就大大发怒，并且不听神的警告，在田间杀死弟弟亚伯啊，之后呢又向神撒谎，因此受到上帝的咒诅。如果亚伯他知道用动物去献祭哈，被神所悦纳，被神所称许，说亚伯的祭物献得更美，因为他有信心，那亚伯听到的该隐应该都听到，从哪里听到？就是亚当夏娃把伊甸园里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嘛，对不对？蛇怎么引诱他们，之前神怎么警告他们，然后蛇引诱他们，他们就吃了，吃了以后就眼睛就打开了，然后他们就犯罪了，然后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但赶出伊甸园之前，上帝的怜悯临到他们，特地为他们杀了牲畜，杀了动物，做了这个皮做的衣服给他们遮体。一个无辜的动物，很可能是羊哈，把那个无辜的羊杀了以后，用羊的皮给他们做了衣服。以前伊甸园里没有流过血的，没有死亡这回事的， 但是因着他们的犯罪，本来他们该死，亚当夏娃该死，但是呢，上帝却怜悯他们，没有让他们马上死，而是让这样一个无辜的、这么温柔的、这么可爱的一个羊羔被杀了。杀了以后呢，那个皮盖在他们的身上，这样他们出去以后，他们可以蔽体，他们可以得到保护了。所以那个血当中所代表的那个救赎啊，羊羔无辜的羔羊的那种的代替的那种的功效，让本来应该马上死，吃了这个不该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的亚当夏娃，却暂时能够存留，就是靠着那个被杀的羔羊的血。因为那个羔羊流了血，所以他们可以暂时得到存活。所以这些事情，当亚当夏娃讲给亚伯，讲给该隐，他们都听到，讲给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的时候，后代的时候，亚伯就抓住了这个重点，他就了解到了什么样的祭物才能得神的喜悦，若不流血，这个祭物断不能讨上帝的喜悦，人断不能得到这个拯救 和保护。所以他选择就是用这个羊羔去献祭啊，要流血，要用生命来代替生命的啊。所以这里面讲到说，亚伯献祭的时候是有信心的啊。那个时候养牛养羊是不是用来吃的？因为动物的肉是在大洪水之后神才赐给人做食物的，在大洪水之前人吃的是菜蔬，是果子，是种出来的庄稼。所以亚伯他牧羊不是为了吃羊肉的啊，亚伯之所以去牧羊就是用来献祭的啊。所以这些我们会留到亚伯那一刻再去讲啊。好，那该隐就没有，该隐没有这种的看见，也没有这种信心，不是他没有听见，他跟亚伯一样都听见，而且他应该是在亚伯之前就听到亚当夏娃所讲述这一切啊。但是要么是他不理解，要么就是他听明白但不愿意去遵从，坚持要用自己的方法去献祭，结果呢他的献祭不蒙上帝的悦纳，但是呢他还是坚持己见不肯悔改啊。受到刑罚之后呢，他只向上帝求情，他说你给我的刑罚太重了，如果我走到哪里就把咒诅带到哪里啊，走到哪里那里的庄稼就不长，只长荆棘，那别人不要杀我吗？他向神求情是想躲避这个犯罪的后果，但这不是真正的悔改。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帝还怜悯他，保护他，在他身上设了一个记号，以至于人不会见到他就杀他，这是上帝的怜悯。那上帝怜悯他，使他免于被杀的这个马上被杀的这个结局，那该隐的结果是什么呢？该隐的反应是什么呢？该隐却离开上帝的面，向东前移。后来呢，他违背上帝的旨意，建城居住。上帝说，造了人以后，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然后做什么？遍满全地啊！上帝不是让人就居住在城市里面，享受那个舒适、方便、优越的生活。那个时候地这么大，你看我们现在这么多的人，地还没有都占满，对不对？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人是有数的哈，那更应该照着神的旨意去分散到各地去居住。但是呢，该隐是逆着神的旨意去行。而且建了这个城，给这个城取什么名字呢？用他的儿子的名给这个城命名，叫以诺啊。这个就想起这个后来那些人在示拿平原建一座城叫巴别城，然后要立一座塔叫巴别塔，为要什么？为要传扬他们自己的名啊。他生儿养女啊，因为他没有在儿女面前活出好的信心的榜样，罪在这个家族中就不断的蔓延并且恶化。他的个性易怒、嫉妒、无自制，而且自以为是，不听神的话。他的服侍，他用自己的方式来献祭给神，对人他不听神，不听从神，也不听从父母的。 嫉妒并杀死弟弟，没有给儿女留下好榜样，对神呢不明白神的心意，顶撞神，向神撒谎，也不服神的管教。神对他有什么评价没有啊？这是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哈、啊，讲他是怎么样属那恶者，而属撒旦。什么是属撒旦？我这里想到雅各书三章十三节哈、啊，讲到那个智慧哈、啊，属天的智慧，属地的智慧，属地的智慧也是属鬼魔的，是属情欲的哈、啊，这是该隐的特点啊，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犹大书里面特别提到该隐的道路啊，我们不要走他的道路。在默想部分呢，我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第一个问就是该隐都犯了什么罪啊？这个先不给大家看啊。该隐都犯了什么罪？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来读一下创世纪第四章。读完以后呢，请大家来讲讲看，这里面你看到该隐都犯了哪几个罪？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好，谁来讲讲看？在创世纪第四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该隐都犯了哪几个罪？
嫉妒。
嫉妒，怎么看出嫉妒的呢？
哎，那神不喜欢他的供物，喜欢亚伯的，他就生气啊。
嗯。
然后后来把他弟弟杀了，这个应该就是嫉妒啊。
对，你看在第五节哈，当圣经记载说神看中亚伯和亚伯的祭物，看不中该隐和该隐的祭物的时候，该隐的反应是什么呢？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而且把这个怒气对向谁呢？一方面对向神啊，但他摸不到神啊。没办法伤到神，但是他的怒气呢就转向他的弟兄，对，嫉妒他的弟兄啊，不喜欢他的弟兄。亚伯在这里是无辜的啊，亚伯从始到终没有讲一句话，结果最后被该隐打死啊。所以该隐的心中这种的嫉妒，还不在于说他一开始做错事了哈、啊，他在神的眼中不蒙悦纳，他的祭物也不蒙悦纳，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当知道他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他的反映出他心中的罪，这个嫉妒的罪、啊、这个怨恨的罪，这个发怒的罪，对他之后这个反应、啊、就让我们看出好嫉妒还有什么？
撒谎。
对，光点有讲了撒谎、嗯、神给他机会、哦、神在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不是神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每次神问人问题的时候，都是给人机会，看人的反应是什么。就像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耶和华神就在伊甸园里行走，说：“你们亚当你在哪里？”不是说神的眼睛被树叶遮蔽了，看不见他们在哪里，而是说你现在你跟我的关系。为什么会疏远呢？为什么你会躲避呢？你不要在那里躲着了，我早就看到你，你出来，出来，你只要认你的罪，我们还可以再恢复到以前那个关系的当中。所以当这个神在问该隐的问题说、啊、亚伯在哪里，实际上是给该隐一个机会，怎么样承认他的错，承认他的罪，承担他犯罪带来的结果。上帝是有怜悯的呀，会帮助他呀，但是他的反应，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撒谎啊，公然抵赖。那最后这里面也代表着他的一种惧怕哈、啊，人为什么说会说谎，不敢面对现实啊，啊，害怕这个带来的刑罚和结果啊，就躲避哈，就抵赖哈，所以这是撒谎啊。还有什么罪？
就不认罪悔改，还嫌啊神给他的刑罚太重。
好，
杀人
不仅意识到自己错了啊，也被指出他的错了啊，他也没有悔改，不肯悔改哈、啊，这也是一个很要命的一个罪哈、啊。 扫罗和大卫放在神面前来比较哈。扫罗做了什么明显的错事啊？他是有不信了，他是有啊，也有撒谎等等哈。但是呢，大卫是谋杀罪哦，谋杀罪、奸淫罪哦，然后说谎啊、抵赖，好像大卫的罪表面上看起来比那个扫罗的罪更大。但是为什么大卫还被称为神所喜悦的人呢？合神心意的人呢？就是他肯认罪悔改，他承认在神的面前呼求神的怜悯啊。哎，这个该隐有这个机会哦，上帝直接找到他咯，但他没有，他只是觉得刑罚过重啊。所以你看列一下哈，杀人罪这个很明显的了哈，打死了亚伯。撒谎的罪我们刚才提到了哈，不是带着信心献祭啊，这个结合罗马书第十四章的经文，凡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当他是凭着自己的义，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自己的劳力得来的土产，想得神的喜悦，赢得神的悦纳，这条路走不通啊，因为他里面没有信心啊。对，这个这是他的一开始的亏欠了啊。那当神不悦纳他和他的祭物的时候，他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啊，刚才我们讲嫉妒了啊，向神发怒啊 ，rebel against God 啊，来反叛神啊，拒绝神亲自的提醒啊，这是多大的恩典呢啊！上帝亲自跟他讲话，亲自对他发出提醒，他竟然还跟上帝顶嘴啊，抵赖撒谎啊。想尽各样的办法来逃避刑罚啊，但是没有悔改，不肯悔改，这是他的罪。违背神的心意，最后建一座城，要宣扬自己的名啊，这些都是他的罪啊。所以看到该隐的罪，我们也思考我们自己啊。刚才已经问过这个问题，哪个更重要？敬畏神、相信神，还是追求世上的成就、成功呢？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是怎样去期待他们的呢？啊，这是反映我们的心态。啊，是第一个我默想的中心的主题。啊，第二个就是说，该隐都错过哪些机会？该隐很多的机会哦，神让他升为长子，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典。长子有长子特别的机会，对不对？神对长子也特别的有恩典。啊，他要承受更多的祝福啊，承受更多的这个神的托付责任，同时呢也会经历神更大的恩典哈。所以该隐作为长子啊，作为这个他比亚伯有更多的机会哈。亚伯听到的该隐都听到，而且该隐听到的是早于亚伯啊。该隐的身上呢也担负着亚当夏娃哈对他的厚望啊，从他的名字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哈。我想亚当夏娃也在这个儿子身上应该下了很多的功夫，也花了很多的努力帮助他哈，但是呢他并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承担作为第一个儿子，第一个生在最终的人，却可以第一个靠着信心，靠着羔羊的献祭能够得蒙上帝的喜悦，这都是该隐的机会哦。哪怕是到后来亚伯先明白了，亚伯献祭以后，该隐如果从亚伯的这个蒙神喜悦的这个榜样上面谦卑学习，哪怕是他是你的弟弟，他是你后面却跑到你前面去了，如果他谦卑来学习效法亚伯的榜样，他还是有机会的哟，这都是他的机会嘛，对不对？虽然生在最终，但是他可以成为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但是他错过了，没有像亚伯这样啊，凭着信心献祭给上帝，因此而讨上帝的喜悦，没有啊。上帝给他这么多的机会来悔改，先是借着亚伯，把他的弟弟有信心的榜样就放在他的身边呢，让他看见，没有被提醒啊，反倒心生嫉妒。通过神亲自对他讲话，也包括他不悔改之后降下刑罚来。让他带着咒诅啊，地会因他受咒诅的，但是在刑罚当中存留恩典，就是他身上有个记号，没有让他很快被别人杀死，依然存留他的性命，为的是什么？ 给他这么多的恩典、恩慈、怜悯，就是为了他引导他能够怎么样悔改，能够认识神。但是他们对错过了多少的机会哈、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应用，就是该隐给我们的见解，就是当我们当怎么样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不要像该隐这样有这么多的机会一个一个都错过了，而且越走离神越远，越走对他的儿女影响越大越坏，不仅他一个人，整个这个家族最后都落到咒诅的里面。神最后要选择另外一个人，叫赛特啊，借着赛特要生出一族敬虔的家族啊。所以这是啊该隐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解啊。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应用的原则了，我们可以学习用这个聪明应用法来应用的哈、啊。应用原则，这句话是原则哈、啊、不是具体的应用啊，是应用的方向。我们从该隐身上学到的见解是当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个机会。好，要把这个变成应用哈、啊、你使用这个聪明应用法写出一条你自己的应用来。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哈、啊、一会儿你写一条你自己的应用哈、啊、这里有一个例子哈、啊、这是我写下来的。用这个 SMART 啊，那我就想到这个，我当珍惜神给我做父亲的机会啊，够具体哈、啊，落实到今天一个很还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每个人面前的这个机会，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啊，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哈、啊。神给我们儿女宝贵的产业赐给我们，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哈、啊。好、啊，那我具体的可测量的应用呢，就是。每周花一两个小时专门为我三个儿女来祷告，并且记录自己的祷告和神的回应、啊、这个实际上我是从去年年底我就开始、啊、每个星期就是专门有段时间、啊、在神的面前为儿女来祷告。好，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坚持、啊、每周都有的，每周都要特别花时间来为他们祷告。好，回到这个 SMART 够不够具体，是具体的哈。做父亲这个机会哈，前面这个是原则，你不能停在这里，你说好我今天学了该隐，好我要不要像该隐，不要像该隐错过神给我的机会。你如果只停留在这里还是在天上呢，还没有落地呢哈，你一定要落地才叫应用啊。第一个要具体，做父亲的机会。第二个可测量，这个可不可以测量，可以测量，每周花一两个小时。有的时候啊，这个我定的那个时间下大雨啊，没办法出门啊，我是到旁边我们家有一个 trail 到那去边走边祷告哈、啊。那有的时候呢就会错过这个时间。好、啊、我知道啊，这周我错过这个时间啊，下周我再来啊，再把它补回来。所以是可测量的，可不可以达到，可以达到。一周你花一两个小时，你只要愿意去做，你一定会做到的哈。切不切合实际？当然切合实际。今天的儿女哈，真正生活在一个很恶劣的属灵的环境当中，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需要，我们需要做他们的守望者。及不及时？我每周都要去做哈，是及时的一个应用啊。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把你今天根据这个原则，应用原则。不要错过，要珍惜神给你的机会，你来写一条你自己的应用啊。一分钟以后呢，我会请几位同工来分享一下啊，你今天的应用是什么。好，那我就请几位同工哈、啊、来分享一下你想到的应用是什么啊。Vivian姊妹好不好，来分享一下你今天的应用是什么。
大概跟牧师差不多吧，就是一个做母亲跟太太，利用这个做母亲跟太太的机会，每天花10到15分钟为不信主的先生跟儿子祷告，然后就其实我已经开始好一阵子，每天都要祷告。
好，感谢主哈，我们用那个 SMART 来量一量，看看Vivian这个应用合不合格哈，具不具体，很具体啊，做母亲做妻子，然后可不可测量，可测量哈。每天花10到15分钟的时间做什么，做祷告啊，每天来坚持啊。然后这个是不是切合实际的，是切合实际的哈、啊。 每个人都需要这个救恩啊，我们的家人，我们特别要为他们祷告哈、啊，可不可以达到？可以达到呀，你只要用心去做，每天花10到15分钟就不难做到的哈、啊。及不及时？及时啊，每天的事情哈、啊。感谢主，很好呀。寒霜姊妹，你今天的应用是什么？
我想的话，我的随时祷告比较多，嗯，但是也有不定期的集中祷告。我想的话，嗯，我们的生活哈，就是该隐，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离开神，嗯，他以自己的在罪当中的这种感觉和喜好来做决定，嗯，所以，他。就是神给他机会，他也没有珍惜机会，然后越走越远。嗯，所以我看到的就是我自己，嗯，也不信主之前也和该隐一样，嗯，好像在兄弟姐妹之间，那时候不知道神，就只知道爸爸和妈妈，就觉得爸爸和妈妈爱妹妹弟弟多一点。就很生气就是看到那个人这种在罪当中的那个 DNA 的遗传，嗯，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不可挪去的。所以上帝造人他是先造的灵，但是呢我们却常常以肉体的一个舒适为中心来活，这样的话就真的是离神非常非常的远。嗯，所以我们要多读圣经，昼夜思想他的话语，紧紧的抓住神，我们就不会像该隐那样在咒诅当中生活，走向灭亡，而且是永远的灭亡。好，谢谢，我的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寒霜姊妹的分享啊。但是你从回答我的问题来讲呢，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哈、啊，你这里面有讲了几个方面，你讲到罪的问题，你讲到每天要读经的问题，你要作为这个 smart 应用法呢，你如果抓住这个罪，你说我要对付我的罪，那你就用这个为原则，你要写下来对付你哪一条罪，你怎么对付这一条罪。
好
然后你每天你怎么去做，你是可以 measurable 的，是可以测量的，用哪些方法对付你这个罪，然后过了一天以后，你有没有这样去做，有没有应用，你是可以知道的哈。你刚才讲的都是原则，你要把这个原则落实到落地。
嗯
啊，对。
如果
你再去思考，你再去思考哈、啊，你选一个
我如果落实到生活当中，就有很多的例子。然后我发现我说话特别啰嗦，如果说一个例子，我感觉要说很久，我还得练习，还得学习。谢谢卢牧师。
好，
谢谢。
对。哎对，我们继续学习哈，学习这个 smart 的方法要落实啊，不要只是谈原则，而是谈到我实际的应用是什么啊。好，我再请一个，有没
有
volunteer？
很多很多的见证啊，
okay,
谢谢牧师。
好，谢谢寒霜姊妹。有没有 volunteer？ 我们最后一个机会，请大家讲一讲你今天的应用是什么。好，请林慧姊妹。
嗯，兄弟姊妹们好哈。嗯，牧师，我今天学了该隐哈，我是一个比较新的信徒，我的领悟可能不怎么深哈，但是这是我今天学习的一个感动和我将来要做的事儿哈。嗯，我是一个罪人，非常不合神的心意哈。但是我非常感恩能够得到今天在城市里边相对比较舒服的一种生活啊，这是无比的感恩。我还感谢神、啊、通过我们的姊妹连接到我，我现在只能通过好好的学习来靠近我们的神、啊、同时通过祷告、来为我的想帮，因为我现在得到神的一个帮助，我也希望我通过祷告来帮来、来祷告，希望能够帮助到我想帮助的人，让他们也来到神的面前认罪，得到一个过上一个自由的一个生活。感谢主。
好呀， yeah, 你分享的很好，但还是呢照这个应用这种方法呢，你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哈呀。Yeah, 我听到你讲两件事情哈，一个是你自己做一个初信的信徒，你想要更加的追求神。好，如果你把这个作为应用的方向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具体的往下想这件事情怎么落实啊。举个例子，你说好，今天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周五这个圣经系列的查经班，我就立一个志啊，我接下来10个星期我每周这段时间就拿出来，就是来研读圣经，来追求主。哦，这就是怎么样？具体、可测量、可达到，然后契合实际，然后又是及时的一个应用啊。所以不要停留在那个原则的上面。好，第二件事情，我听到你刚才讲，你很有负担，要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你要把那些还没信主的人要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应用原则。好。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你怎么变成具体的、可测量的、可达到的、切合实际的和及时的呢？好，你举个例子啊。好，我们现在有幸福小组的聚会，我要竭力的把人带到这个聚会当中，我每天花一点时间为我所认识的人祷告啊。你看这些就变成可测量啊，可达到，然后呢又具体，又是我马上就可以采取行动的啊。所以这是我们都在学的哈，所以大家的分享都很好，但是我是鼓励大家把你的应用的原则落到实际，脚踏实地的，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情。我今天我就花5分钟的时间祷告，为我的朋友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哪怕就是从这一件小小的事情开始哈，这就怎么样，脚踏实地了，不只是读了圣经以后飘在天上啊，而是把学到的东西落到你的每一天的实际当中。
好，
好，谢谢大家，我们都在学，我知道哈呀，我们也会不断的提醒大家啊，我们一起来操练的哈。要不要请李长老同姊妹给我们有些补充分享？
我现在就是为幸福小组每天点着名字为他们祷告，每天都要做，并且我有一个祷告伙伴，每周花1个小时跟他一起为幸福小组的慕道朋友祷告。
童子们的就是我们的应用方法了，应用的原则是不要错过神给我们的机会。童子们讲的是说，我们既然有这么好的幸福小组传福音的机会，我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不要错过借着幸福小组传福音的机会，这是一个具体了，具体的应用啊。好，他是不是可测量的？可测量哦。他每天花时间为这些人提名祷告，而且有祷告同伴在一起为他们祷告，这是可测量的啊，这是很具体的啊。能不能达到？能达到。切不切合实际？这正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及不及时？每天都在做，对不对？这。童姊妹的是一个好榜样啊，我们要学她的一个榜样啊，照着这种的方式去学习应用，才是真正的应用，才能落到实处啊。好，我们以后还会继续的来学习操练的啊。最后给大家看这幅画，我们今天读该隐，这是一幅名画，不知道大家看这幅画的时候能看到什么？哪个是该隐？显然这个是该隐啊。走在前面的人，这些人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好像破衣烂衫哈，这个在地上很多的愁苦，很多的难处，不是一个人呢。该隐一个人走在前面，全家的人，全家族的人都跟在后面呢。而且你看，这些人的眼睛，他的眼光的方向是朝着哪里的？都是看地的，没有一个人看天的，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艺术作品哈，用这个艺术家的眼光来解释该隐这个人物哈，很值得琢磨啊。如果一个人只是眼睛看地，一心想着地上的事情，没有时间看天上的事情，也没有想到去追求属天的事情哈，那虽然可能也走出一条路，也有一生的成就啊，但最终呢是劳苦愁烦。没有盼望，没有在神的面前不蒙纪念，对， 盼望这幅画啊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要学该隐的这个坏榜样。那要学谁呢？下周回来我们会讲亚伯啊，亚伯给我们在该隐的对照之下、衬托之下，看出一个走信心的道路的人的好榜样。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何等的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里安安静静的来思想你的话啊，弟兄姐妹的分享，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提醒，都求你来使用啊，让我们在这样的读经的环境当中，很认真的、很仔细的把圣经里面这些有信心的人、没有信心的人、各样的人物，真是摊在我们的面前，用我们的心思去思想、去琢磨，也把这些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是远离那个罪恶，让我们能够及时的被神的提醒，能够快快的回转来归向神啊，不走那一条远离神的道路，而学习真是跟有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圣洁公义的人在一起，一起来同心的走那一条义路，走那一条属天的道路啊！求你赐福保守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面前的寻求能够蒙你的悦纳，也让我们在读经的事情上更加的仔细、更加的认真、更加的谨慎啊！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信心真的都是有根有基的扎根在神的话语的启示当中。谢谢主，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嗯。